雅各书一章一至十二节，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向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问安。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升为荣，富足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辱，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太阳一出，热风一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他的美容就消失了。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衰落。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谢谢 William， 大家好，特别高兴我们可以在一起聆听神的话语。那么如果你们今天是第一次加入我们当中，特别特别高兴，尤其是如果你们是在外面看着，就是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想多了解刚才 Tom 所讲的周三晚上的基础课程，特别适合你，所以很希望我们周三晚上可以亲自的见面一起聊。我再读一下刚才 William 读的第二节好不好，希望大家有圣经，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网站的那个大纲，你可以在网站上你可以找到那个下载一个单章，然后里面有一个大纲。我来读一下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咱们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今天这段经文内容至关重要，但也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使我们谦卑的聆听，以柔软的心领受你的智慧，奉主名求，阿们。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求神使一切顺利，使我们尽快脱离苦难，尽快回到正常。今天这一段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想法。雅各说，我们可以因试炼感谢神，因试炼感谢神。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把各种试炼看作极大的喜乐。像 Julia 刚才所讲的，我们最近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一种超乎控制的一种感情。但我很清楚，咱们团契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正在遇到百般的试炼，包括一些人已经很久面临特别有挑战性的一些情形，怎么可能把这些试炼看作极大的喜乐呢？无论是抑郁症、长期的失业、婚姻中的冲突、 因信仰而受迫害，还是疫情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别的试炼。小组的一个人，他陷入了深度抑郁，在关怀当中，难道我们要鼓励他们因这个试炼感谢什么？把他们所面临的看作是极大的喜乐呢？雅各在说啥呀？上周提到本书的一些相关背景，原先读者你记得没有，他们由于逼迫分散到各地，这些最早的基督徒都亲自的经历过各种试炼，为了躲避迫害，他们成了难民。这肯定带来一系列挑战，一系列试炼。那么上周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当中一些人早就开始被骗离开真道。那么读整本书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可能性实际上针对所有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雅各提到团契中各种各样坏行为的表现，凭外貌对待人，侮辱穷人，互相汇报，互相争经，仇恨，嫉妒，各种自私属实的行为。但很有意思，在本书的开头，雅各并没有直接开始针对这些问题，没有直接开始指责这些不像话的行为。雅各干嘛以试炼作为书信的切入点呢？其实我希望大家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最起码我希望我们会注意如何看待试炼的态度，自然而然的会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是我们学会因试炼感谢神，那这会彻底的改变一切。听起来不错，但具体怎么把试炼看为喜乐呢？那让我们现在看单章上三个点。怎么可以把试炼看作是极大的喜乐呢？第一，三到四节，知道神的美意，知道神的美意。大家想一想，当我们明白神背后的旨意，当我们更加意识到神刻意让我们遭遇试炼，为了实现他的美意，那我们就会更积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会更愿意因试验感谢神。那我再读一下三到四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瑕疵。我们常常求神使一切顺利，但其实神的旨意常常是恰恰相反的。当一切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容易说我信神，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的相信神呢？其实当一切很顺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容易走神，分散了注意力，不知不觉的开始为自己而活，突然陷入困境，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真是无能为力的，并且我们信心的不足被暴露出来。注意，雅各说这是好事。新约多次提试炼其锻炼的作用，如同火焰把黄金的杂质除掉。同样，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信心的不足被除掉，以至于它产生忍耐。那如同锻炼增强肌肉很酸疼，同样信心经过考验常常不舒服，但是结果你注意到没有，第三点，信心得到力量，借着经历各种试炼，神坚定我们的信心，为的是第四节，使我们能坚持 到底。难怪我们可以把试炼看作是极大的喜乐。你想一想，有忍耐坚持到底，那终于可以到达那所应许的新天地。换句话说，终于我们可以完成完全。看一下第十二节，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好像三到四节和第十二节首尾呼应，都提到同一个主题。其实属性的结尾也再一次强调忍耐坚持到底的重要性。对雅各来讲，坚持到底这个话题是特别的重要。那么上周我们谈到心怀二意的危险，你记得吗？灵命中脚踏两只船很危险。那么当一切顺利，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是很自然的，因为一切很顺利呢，我们就跟身边的世人一样，那我们就往前走。但是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容易被骗？但是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被醒悟过来，我们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试炼可以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十字路口。要是知道神会借着疫情的试炼使我们信心经过考验，为的是产生忍耐，那我们就是不是应当彼此提醒，现在生活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得到这个世界。那么当然现在的疫情所引起的这些试炼会带来失望，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感谢主，我们可以知道不只是这些试炼，这个疫情是暂时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知道没有这个试炼，那就有可能我们会错过最后生命的冠冕。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经过像疫情这样的一个试炼来锻炼我们的信心。没有被锻炼，那有可能我们没有经过，我们最后错过最后的生命的冠冕，那所应许的新天新地。那知道神的美意，我们就可以因试验感谢神。不是说我们一直会带着微笑不哭，对于挫折无动于衷，也不是说每时每刻我们都会欣喜若狂，没有。真正的喜乐而是在痛苦中也可以感受到的平安，我们知道神的美意。如同现在新冠的疫苗，我自己当然还没有被邀请，太年轻了，是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他们给我信心说你现在可以，我不会被得罪，我很高兴。我你知道吗，我很讨厌被打针，但正因为我知道疫苗所引起的后果，我不只愿意打疫苗，甚至我很喜乐的把袖子卷起来伸胳膊准备打针，我很喜乐的参与。几年之后 COVID 不再是个问题，但会有各种各样新的患难，新的挑战，到时候要牢记神的美意，用试炼使人一直坚持到底。如果这次我们所经历的患难疫情让我们学好的这个功课，那太难得，到了下一次有各种各样的试炼，那我们做好准备，我们知道可以因喜乐，可以因试炼感谢神。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很难，确实很难。所以感谢主，雅各借着讲第五节，我们可以求神赐下智慧， 我们可以求神赐下智慧，这是第二点。我读一下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有时候生活中我们要做出的决定，我们面对一些不同的选择，是不是我们知道都有利有弊，哪不得注意到底怎么决定这个还是那个。在如此的情况下，我常常默想一章第五节，感谢主，他确实愿意垂听如此的祷告，赐下智慧，使我们讨神喜悦的做好的决定。我虽这么说，好像一章五节却有另一个意义。咱们不要离开上文，遇到试炼我们依然可以喜乐，像肥料促进生长，挑战可以使我们的灵命成长。然而我们难以，要是我们难以相信谁有他的美意，我们可以祷告求神帮助，使我们能从他的观点看到试炼，给我们智慧。怎么祷告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注意两方面，雅各提出神的慷慨，他也强调神是不斥责的那一位，神不会责骂我们，他不会说你干嘛向我献上祷告，你已经这么久没有理我，我现在怎么会去帮助你，我怎么会应允你的祷告呢？当然神不会这样，他甘心乐意赐下智慧，究竟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按照他的智慧来生活。智慧，智慧在圣经里指的是什么呢？按照对神真实属性的理解，按照对神真实属性的理解，以及按照他所启示的旨意去生活。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一心一意的为他而活。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一心一意的为他而活。其实往下读，尤其是在第三章，雅各做一个对比，从天上来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从属天父的智慧和属魔鬼的智慧。那么凭着属地的智慧，当然我们无法把试炼看作是极大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多么受不了，神愿意赐下他的智慧，使你可以从他的观点看待目前的情形。他愿意，他愿意赐下这样的智慧，使你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他而活。对于雅各来讲，受痛苦，受面对试炼并不陌生。雅各不单单是自己被迫害，他也是亲自的见过他哥哥的受难。耶稣想到十字架的痛苦，他也祷告，是不是？他怎么祷告你记得吗？在那个花园里，请把这杯从我手里拿走，但不要照着我的意愿而照着你的意愿。福音之家，咱们可以很有信心的坦然无惧的这样祷告，求神赐下智慧，但是不要心怀二意的祷告。我读一下第六节，雅各说，可是你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泛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二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不要误解，雅各并没有说心中有疑惑的基督徒，你们的祷告神不会垂听， 神不会赐福信心很小的人。不对，所有的基督徒有时候心中会有一些信心的疑惑，都有。这里雅各指的是一个态度，我们上周所说的脚踏两只船，心怀二意的人有一颗不顺服的心。他们不顺服的态度是他们愿意得到神的帮助，但同时他们不愿意走神的道路，愿意得到帮助但不愿意走他的道路。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小组的人在一场不合适的恋爱关系当中和一个飞行徒谈恋爱，当你提的时候，他告诉你，我已经祷告很久，但好像神一直没有给我任何帮助。这个人以为神应该让他快乐，他以为神当然不会希望他放弃这个关系，甚至他会说，这个飞行徒需要接触我们这些基督徒，我已经很长时间有负担通过这个关系向他传福音。感谢主，经过考验，在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神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赐下所需要的智慧，但不要求神让你可以为所欲为，满足你的欲望，实现你的梦想，成就你的旨意。不，第六节，就像摇摆不定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下一次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默想海中的波浪？你愿意让你的生命生活这样的吹动翻腾吗？是最不舒服的，最得不到满足的一种生命。仰赖那厚赐众人的神，不要照我的意愿，而照你的意愿给我智慧。其实神最终的意愿就是我们的快乐，暂时我们有可能很痛苦，但借着神所赐下的智慧，我们依然可以大喜乐，因为这些试炼能使我们成长，可以坚持到底。从神而来的智慧会帮助我们因将来而欢喜，因将来而欢喜，这是今天最后一点，第三点，九到十一节，因将来而欢喜。我读一下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升为荣，富足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辱。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些由于迫害被分散到各地的原先读者，突然到新的一个环境，很有可能一部分信徒说不定没有任何关系网，是一个新的地方，没有土地，没有财产，他们肯定变得很穷。那么遇到试炼的时候，要是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将来，那他们被提醒，即使现在他们被社会边缘化，被藐视，从属灵的角度，他们已经被高举。那么后来雅各会接着说，神难道不是拣选了那些贫穷人，使他们在信仰上富有，做他国度的继承人吗？所以不管基督徒多么的穷，实际上他们非常富有。我知道咱们当中一些人暂时正在经历物质上的贫困。也许你觉得 Henry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我的确我物质上面很稳定，现在不知道将来，但现在确实比较稳定，我很满足。但我告诉你，只要你被重生了，你自己也确实非常富有， 现在只是属灵的，但十二节只要你坚持到底，你必得到冠冕。所以你有这样的盼望，你在基督里作为最有的、最有福的。求神帮助你在试炼中因将来而欢喜。我估计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大部分人会变得更贫穷，除非你在某一些行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因为疫情变得更有钱，如果有，你将来可以通知我好不好，我可以把奉献的表单张发给你。反正我们真没必要羡慕你们，我们真没必要羡慕那些因疫情而发财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暂时的，并且现在发财很危险。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富足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辱，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太阳一出，热风一吹，草干枯干，花必凋谢，他的美容就消失了。负责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衰落。我们大部分人很有可能并没有感觉我们算富有，但和世界大部分的基督徒相比之下，福音之家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富裕。说实话，咱们要小心。下周我们会多思考，基督徒很会自欺欺人，很会。我们特别容易走偏，追求世人所渴慕的物质上的财物、财富。我们很自然以为一定需要拥有房产，一定需要拥有自己的房子，买到自己的家。或者如果有孩子，将来有孩子，一定要给他们最好的教育，赢在起跑线，给他们最充分的机会。弟兄姐妹，咱们要留心听，留心听这段经文的提醒。现在富有的人非常容易心怀二意，脚踏两只船，如同买鲜花，使沉闷的房间恢复生气，挺好。这世界的物质的财富本身没问题的，但归根到底，它所带来的喜乐只是很暂时的。包括我们周围的金融城的这些漂亮的楼房，只是暂时的，将要被消失掉。富有的基督徒，咱们要以自己被降卑而夸耀。鲜花头几天很漂亮很香，但二十天以后，我告诉你，这些不会还在这里，肯定没有。因为二十天以后枯干腐朽，那么到了生命的终点终结，我们所拥有的都无法带走。遇到试炼的时候，不管你很穷还是很富有一样，只要我们把目光放在将来，我们会被提醒，现在世界的美丽是暂时的。如果现在的试炼是你错过世界所提供的任何福分，有可能疫情会让我们错过很多东西，没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来的盼望，十二节，将来的冠冕一定不要错过。因此若现在所遇到的试炼会产生忍耐，那当然我们要把它看作是极大的喜乐，是不是？你说呢？在听的非信徒朋友们，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恳求你不要浪费你的一生。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然后他突然继承遗产，得到一大笔钱，哈， 这个生命的转捩点特别奇妙，是不是？但是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把他所有的钱，他所继承的钱花在一大树，最大树的鲜花，怎么回事？他这个人 他疯了吗？太浪费，太悲惨。他同样，朋友，小心浪费你的一生投入在将要枯干腐朽的事物。我希望你们已经很清楚，基督信仰所宣扬的不是洋菩萨，合乎圣经正颂的基督信仰不是心灵鸡汤，不是成功福音。若你成为基督徒，我可以保证神一定会让你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不会很顺利，但这些试炼可以给你带来益处。弟兄姐妹呢，主内的已经富有的兄弟姐妹们，彼此带到的时候，我们是否常常求神一切顺利，使我们尽快脱离苦难，回到正常？按照今天这一段，我们是不是更好求神做别的？更好怎么祷告呢？那么一会儿我们可以分组讨论，或者我们到外面两个人一起锻炼，一边锻炼一边谈。最起码我希望这一段开始纠正我们的愿望，因试验确实我们可以感谢神。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美意，他想用试炼的火焰把信心的杂质除掉。不用说，像 Julia 之前所讲的，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待挑战不容易。弟兄姐妹，别忘了神是慷慨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求神赐下智慧，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把目光盯紧在将来生命的冠冕。十二节最后几个词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主应许给他爱他的人的。福音之家，你爱不爱神？在痛苦中我们可以喜乐。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先花一分钟或者半分钟来开始审视，有没有其中的几句话有特别的深处触动。神是向我们说什么？主啊，我们确实爱你，但更重要的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确信，我们所面对的，实际上你是正在使用来锻炼我们的信心，来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使我们可以忍耐坚持到底。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求你赐下智慧。主啊，你是厚赐众人的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不要心怀二意地脚踏两只船，而的确是以将来的冠冕坚持到底，使我们愿意一心一意地为你而活。不管我们要面对任何什么患难，我们愿意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是将来我们愿意受苦。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智慧，愿你赐下智慧帮助我们，也恩待我们下面的交流，使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勉励。向祷告奉主名求，阿 Amen.